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我家家
也赞哦。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用药安全系列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哦。我们这个单元呢要再次的告诉所有的空中的好朋友们，要特别感谢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在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会一起的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而我们今天呢带大家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是居家访视常见的用药问题。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药剂部调剂组的梁雅慧主任呢，来到节目当中。雅慧主任早安。
早安，各位听众还有主持人大家早安。
早，欢迎雅慧主任哦。哇，我们今天是特别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居家访视哦，常见的用药问题。我们先请雅慧主任来告诉空中的好朋友们好了，这个台北市的药师什么时候他会特别的出动进行我们的居家访视，他的对象又是哪些的朋友呢？
一般来说可能他是多重用药，或者是他是失能独居长者，那这些我们如果在经过了医生评估，或者是经过里长的需求转介过来，那我们就会去进行家庭的访视。那在访视中就会发现说，很多其实是我们在医院中没有看到的问题。民众在家里用药可能不像我们医院跟他讲的这么简单，他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在里面。
是是，所以这算是我们台北市特别创立的一个制度吗？居家访视。
对，它其实是我们台北市特别创立的一个居家访视，那我们都会把它弄成一个家庭药师，认为每一个人其实应该要有一个家庭药师的这个好朋友，让我们去家里面看到你真正的用药情况。因为常常在医院遇到的都是跟民众讲你要吃完药哦，可是好像很多人并没有真的是这样吃完药品。
是，
那到家里面才发现这个民众把他所药通通掏出来看，以他自己个人包含他的生活习惯，包含他的家庭状况，整个一起下去评估，更能解决他的一些医疗问题。
是，因为规律的用药是对于我们有一些慢性疾病来说，或者是特殊的疾病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对，没错。包含是像很多民众可能子女他也很非常的孝顺，他会带很多的健康食品来，甚至是国外的健康食品，国外的 OTC 这些进来的时候就发现，跟医院开的药是重复的。我们也遇过，常遇过这样的情况，或者是这个长辈常常发现，为什么他的疾病都治疗不好？去家里才发现，其实他没有办法规律吃药。他可能有他的困难点，那这些都是要去过家里面才会知道，说这个病人真正的情况是什么。
是。我们的家庭医师哦，我觉得在我们一般的民众的一个观念当中，我就都有建立了。但是家庭药师的观念，似乎我们要重新的建立在我们的民众的一个生活当中，对不对？
对，
刚刚雅慧主任也提到了，就是对于像是多重用药啦，失能或者是独居的长者哦，我们可能就会有家庭药师到家里头做一个居家的访视哦，这是我们主动。初级还是会有什么样的方式呢？来到这些的朋友的家中呢？
一来是可能访视，就是我们主动的，可能就他的就医习惯，会发现说这个民众他 长期可能疾病控制不好，
嗯，
或另外一种情况，我里长转介，
嗯，
或是我出院之后，我们觉得他有必要，我们继续的进行一些的访视，
嗯，
然后或者是可能是民众自己有需求，他可能自己来主动来找我们，
哦，
那都可以，我们会经过我们的评估之后，那我们是整个团队大家一起进去他的家里面做这样的服务，
是，就看一下到底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他出现了哪些的问题，嗯，
对，
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特别开心的邀请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药剂部调剂组的梁雅慧主任呢，来到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分享与介绍的是居家访视常见的用药问题。好，所以我们要一一的请雅慧主任来告诉大家，在您进行居家访视的过程当中，到底哪些的问题是我们的民众哦经常会忽略的呢？
其实有几个问题是我们进行居家访视的时候很常看见大家的用药问题。
嗯，
第一个最常见的应该就是家里面有剩药。
嗯，
我想这个应该是访视九成的民众家里都有剩。
嗯，
那家里有剩药的情况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样的剩药，或是该吃不该吃。
嗯，
那我最常有一个例子举给大家听，就是我曾经去民众家里面翻出来，他说的用药是从98年开始。到现在的用药，就是翻出来真的是我清出四大袋的用药出来。
你看，如果以今年107年来看，将近有9年、10年，快10年的时间啊。
对，
哦，
而且是全家人的用药，就在那边一个小山丘，我就把它全部这样清出来。
是，
所以这样的情况，当然疾病可能不会治疗好。
嗯，
那医生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你一直治疗不好，我就一直加药，一直加药，怎么你还是治疗不好？
嗯，
可是事实上，可能是民众没有规律的吃，
嗯，
他可能不知道怎么服用。
是，
对，
嗯。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大家的保存方式。
嗯，
我们曾经常跟大家讲说，欸，放在阴凉处，可能有需要的才去放在冰箱里面，我们会特别交代。但是也遇过一些访视进去，民众跟我说，梁老师我很乖哦，我们家有2个冰箱，一个放食物，嗯，一个放药品，嗯，
哇他很爱护药品，欸，
对，我瞬间打开，哦，可是因为你的保存方式不适当，有时候反而会让药品潮解掉，
是，
或者是有一些糖分反而吸出，那个比例都会不对，
嗯，
对，
因为我们会觉得食物保鲜，药品也可以保鲜，对不 对，
对， 对，
其实要跟梁药师哦，我们的雅慧主任提一下，伟华，要不是因为跟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一起合作，我说真的，我很喜欢把药冰在冰箱当中，因为我自己也是认为说啊，反正天冷或天热哦，对于药品的部分哦，会担心它会有一些的坏掉或干嘛干嘛的，所以我觉得放在冰箱应该最保险的。后来才知道我都是错误的，
对，
嗯，因为很多的药就像刚刚雅慧主任提到的，就是它可能不适合放在冰箱当中，
对。
可是我后来发现，哎，有一些的药是适合的，但是药师其实会特别提醒说，你这个拿回去记得一定要放在冰箱，他会加上一定这两个字。
对，
嗯，
而且我们民众最喜欢放在冰箱打开那个放蛋的那个，
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放蛋的那个门的那一块。
对，
那个地方是最容易潮解的，因为你在你冰箱开开关关的情况，它温度是一直在变化，嗯，
啊，
所以反而是最容易潮解的一个地方。可是我们民众一般都喜欢把药全部塞在那边。
是啊，
对，所以我们去进行居家访视，我很喜欢翻病人的冰箱。
嗯，
我会去看看病人冰箱，一来是看他药品保存对不对，
嗯，
二来是看他吃了什么，
嗯，
他是不是饮食其实就有问题了，
嗯哼哼，
对。
哇，所以我们的药师不只是去看药品，哦，看一下他的饮食食物吃了哪些的东西，
对，因为糖尿病，像糖尿病，
哦，
对，或者是一些血压，嗯，是不是你常吃腌制品，
嗯嗯，
或者是你是不是常吃肉类，所以你可能胆固醇等等这些都要去看，
嗯，
然后糖尿病是不是你爱喝饮料，
嗯，
像很多民众都说我没有喝饮料啊，可是冰箱一打开我曾经见过，
嗯，
7杯饮料就放在里面，
哦
那种手摇饮料，
他觉得那不是饮料吗？
对，他觉得说，嗯，还好我有微糖啊，我有半糖啊，
嗯，
对，可是你可能每天每天摄取一点，你可能不知不觉，嗯，可是这些你在跟医生讲都会说我没有喝，
嗯，
对，所以都要去家里面翻了才知道哦。
而且你知道吗，雅慧主任说到什么减糖啊、少糖啊、半糖啊，一般的民众都忽略了，就是那个糖它有时候它不是天然的，对不对？
对，
对我们的身体就不是那么的好。
对，就是那个还是有负担性的。
对，
对，
嗯哼，
那 第三种很常见就是多重用药。
嗯，
对，很常见民众是其实他吃的药吃很多。
嗯，
我曾经去见过一个民众是他一餐要吃28颗药。
天哪，
对，
这怎么吃啊？
所以他就是每天光吃药就吃饱了。
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你每天你自己看哦，有时候我们自己感冒你知道吗，拿到6-7颗药在手上我们都觉得很多了。
对，
你想想那个28颗怎么吃啊，我觉得每天看到吃药的时候都会怕。哎、欸，
会，所以就会问他说你怎么吃这么多、哦、他就会说因为他看 EABC 三个医生、嗯、然后又不舒服就看了第一医生，看了第5个第4个第6个这样、
嗯、
那当他看不同医生每个开个30颗加起来就那么多了、
嗯、
他说可是他不知道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
嗯、
哪些有没有重复哪些该减、
嗯、
都不知道。可是我们大家知道就是你药吃越多有时候会有一些副作用、
嗯、
或是有一些是连锁反应的，就是串联性的反应、
嗯、
他其实药减了反而这个症状就没了。
嗯，
对，所以有时候去是会帮他做一个全面性的评估。
嗯，
而且最害怕的是像我们讲的另外一种情况是、嗯、不同医院同一个科别就诊。我就遇过那种就是我在这一家看了胸腔科，
嗯， 嗯，
另外一家看了加医科，
嗯，
然后两个全部都开一模一样的药。
嗯，那怎么吃？他都吃
都吃，因为民众分不出来这个药是该吃不该吃。
嗯，
那讲一个最简单，很多民众可能很喜欢看了医生就跟医生说我这边痛那边痛，
嗯，
我睡不好我怎样、
嗯、
那每个医生都讲一样的话，所以每个医生都开一样的药。
是，
对，那可能来的时候你就觉得那我就把它通通吃下去。
嗯，
可是其实这样反而就会造成你的身体的吃太多的药品、
嗯、
或是可能有一些是不需要的。
是，
对，那这个一般在就诊或者是我可能在拿药的时候，
嗯，
那你可能没有办法知道说我其他家医院开了什么，
嗯，
就以至于要去家里面才可以辨别出来说哦我到底吃了多少的药品。
嗯，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药盒摆错
啊。药盒摆错，
对，我们很会想说诶，如果子女帮爸妈把药盒都摆好了，
嗯，
或者是现在有一些独居老人是照服原来把你药盒摆完了，
嗯，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嗯，
对，那我曾经遇过一个案子是我去民众家里面，
嗯，
那去他家里面的时候就因为是人家打电话来说这个民众可能有一点状况希望我们去做访视，
嗯，
进去访视的时候我就发现照服员帮他2个礼拜的药品都排完了。
嗯，
我把2个礼拜的药盒打开来发现里面没有一格长得一模一样，也就是说照服员排完之后这个民众会把他自己自动的排列组合一遍。
哦，所以不是照服员的问题，
对，
是民众就觉得嗯哪一颗药应该在哪边，他就自动再排一次。
对，
那这样不是全乱了吗？
对，所以他可能就是血糖药一次吃很多一次吃很少。
哎呀，
有时候安眠药又早上吃，所以这个民众后来他就造成跌倒骨折。
嗯，
因为你的药就是吃错了嘛。
嗯，
那这样我们以前一直以为说只要排完就没事，可是因为这个民众他也不自觉还有点失智的状况。
哦，
对，他就会自己重新排完，或是他以为反正我这一餐没吃我就多吃一餐多吃2餐，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
嗯，
对，那这个可能都要去家里面才知道说哦这个病人的整个生活习惯到底是什么，跟他的用药我们才可以看到他全貌的样子，不然就是来领个药我们可能就给他，也不知道他在家里的情况。
嗯，是，不过以刚刚雅慧主任提到如果以那个失智状况来说的话，就算我们重新帮他再重新排好了，比方说应该是早上吃的或者是晚上吃的不一样，可是我觉得长辈他自己去拿药的话他还是会吃错。哎，欸，对不对？
所以就失智来讲我可能要让他更精简用药。
嗯，
而且可能1天3餐的药品可能要变成1天1餐，
嗯，
或者是可以更长期的用药，那这是我照护员可以来照顾你的时候，或是我今天谁可以来照顾你的时候才给你做服药的动作。
啊，
我不是像我们一般民众一天可能吃了4次5次，我还可以去辨别说我6小时吃一次怎么吃。
嗯，
可是对于失智的民众而言他就要精简。
嗯，
甚至有一些到后期失智的民众是他不愿意服药了。
嗯，
那我们就要找那个药品是可以放在食物里面让他可以一起吞服的。
哇，
不至于说哦我今天药品我可能看到我就不吃了。
嗯，
那反而更严重，就把它放在食物里面他也神不知鬼不觉就把它吃掉了。
嗯，欸，这有点像是那个算是 药力或药品的那个个案管理吗？是不是像这样子啊？
对对对对，
嗯，
就是要就每一个民众他的自己的情况，
嗯，
还有民众自己个人的整个，我们刚刚一直不断的强调他整个生活状态，
嗯，
他的疾病状态，去评估到底他应该要怎么用药，
嗯，
包含我们正常健康的人，
嗯，
像我们就有遇过那种就是。我们如果糖尿病要打胰岛素，
嗯，
可能我今天如果是在家里面，或是我是上班族，我一天打个三次，嗯，可能也还 OK，
嗯。
可是曾经遇过是那种他是业务员，
嗯，
业务员在外面跑业务，他说我就是没有办法打胰岛素，
嗯，
我没有办法每一餐每一餐都打，嗯，那要怎么去解决？所以我觉得要就每一个人他的生活形态，
嗯，
他的疾病别，他的职业这些等等一起去考量，他应该到底要用什么药品。
是，所以雅慧主任，也就是我们病人在拿到药品之前，其实我们其实可以跟药师或医师做一些的讨论，对不对？
对，
其实不要嫌麻烦，所以有的时候民众会自己想到说啊，哦，糟糕了，要吃三次的药，就像刚刚提到要打三次的胰岛素该怎么办？如果他不提出来的话，反而他的血糖控制就不好了。
对，
事实上要把问题提出来，其实现在我们就可以做，像刚刚提到的什么药物的精简，对不 对？或者是针对这个人去做他们的一个生活形态特别的一个设计。
对，没错，
嗯，
就是依照个人的方式去整理他应该他可以吃的药品，
嗯，
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包含可能我已经吞不下去了，
嗯，
那我可不可以换成滴剂，
嗯，
我可不可以换成水剂，
是，
那或者是我需要磨粉，我可能最近喉咙有问题开刀或是等等的，
嗯，
那磨粉药品是不是每个都可以磨粉，还是太大颗我吞不进去，可不可以拨拌，
嗯，
这些其实都可以提出来让医生跟药师去做评估怎么做改变药品。
嗯，对，哇，我发现现在我们的药师的那个工作他的这个更多元了耶，就是他不是说针对这个病去开这个药就这么的简单，还要去了解这个病人他的一个生活的形态。
因为现在大家都提倡是以病人为中心，
嗯，
我应该要让这个病人真正愿意服药，
嗯，
他真的吃对了药品，那今天他疾病才会改善，
嗯，
如果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东西是他不吃的，
嗯，
或他吃不下去，
嗯，
那等于是他没有吸收到这样的药品，
嗯，
那就没有效果了。
是，要不然我们药吃的再多病都没有控制好，对不 对？我觉得长期下来哦，你吃了这么多的药，疾病又没有控制好，我觉得会影响到病人的一个心理，从生理会影响到心理，嗯，会觉得很挫折，对不对？
甚至他的顺服性就会越来越低。就是我们说的，我今天可能吃了之后发现我怎么疾病控制不了，
也不会好的那种感觉，对不
对？
对，
那他就会放弃吃。
嗯，
那或者是有一些民众他会觉得说我可能吃了害怕有副作用，也一直没有吃，
嗯，
我们也很常见这种，
嗯，
然后或者是他会觉得说，哦，我今天选择性吃法，
嗯，
今天血压高一点我吃一颗，
嗯，
血压低一点吃半颗，今天血压很正常，嗯，那不要吃，
嗯，
对，民众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习惯性。
有有，我真的听过，因为我们自己家就有那个高血压的病人所以呢我自己的妈妈就是这样子的，她有时候会打电话跟我说，哎，我现在减半吃半颗好不好，这样子我都会自动跟她说，妈，你可能要去问一下，要不然就是其实药袋上面都有那个电话，你打电话做一下询问，
对，
要不然去药局问一下药师，哦，我不敢跟你说，我现在跟你说没关系减半，之后这不是我能够做决定的，可是还好我妈妈很可爱的是她不敢随便乱减半，她会做一下那个 问一下 我们的意见跟想法，哦，好，我们就给她一个正确的意见，问专业就对了，
哦，对，没错，
那雅慧主任，刚刚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就是居家访视常见的一个用药问题，其中有一点就是提到那个第一点家中慎药，就是我们就发现可能他没有规律的服药，对不对？所谓这个他没有规律的服药，在你的访视的经验当中，为什么病人他没有规律的服药呢？
有时候最常见的忘记吃，
忘记吃，
对，那有一些民众是他觉得不需要，不想吃这么多药，
嗯，
那他也不想也不敢告诉医生，
嗯，
所以每次都可能领了10袋药，那今天可能吃1、2、3袋，明天吃2、4、6袋，
嗯，
然后后天再剩下的把它吃掉，
嗯，
对，有一些民众他会用选择性的吃法，
嗯，
那有一些民众是可能其中有1、2项他就是一直觉得不觉得吃的好像怪怪的有副作用，可是他又没有说，
嗯， 嗯，
所以很多的情况之下就会造成家里剩药就会很多，
嗯，
对，所以去看到民众真的几乎90%都会有剩，
嗯，
那我见过有一个是最夸张的是进去里面家里面有200多颗的管制药品
啊，
就是我把他家里面全翻过一轮了，然后发现200多颗管制药品，
哦，这有点可怕耶，一不小心整个吃下去怎么办啊，
对，所以马上就是要赶快联络他的医生嘛，因为联络医生，然后联络相关的单位，
嗯，
要稍微注意一下为什么他今天会有这么多的管制药其实没有吃，
嗯， 嗯，
对，所以我们才说去居家访视，不是一个药师去的时候已经不再是看药品，
嗯，
我们已经看的是整个包含的生活形态，
嗯，
像我去的时候连电锅都会翻一下，
哦，
是不是民众今天又吃了上一餐的食物，还是上两餐的食物，
嗯，
还是他今天吃了很咸，他今天吃了什么，还是其实他今天都是吃肉，
嗯，
还是今天他其实营养不良，
嗯，
这些其实都要连带一起看下去，
是，
对，
这种情形是不是特别针对独居的长者啊，
独居长者，对，嗯，尤其是独居长者，然后或者是即便是住在一起，
嗯，
家里关系没有很好，
嗯，
那可能各自各自的生活，
嗯，
这种也要去注意，
嗯哼哼，
那或者是其实他已经失能了，
嗯，
家里面也不知道怎么照顾，
是，
对，这个其实都要一起看，然后包含他可能不知道怎么护理啊，或者是他也没有办法表达了，嗯，所以家里也不知道说什么是对他比较好的，
是，
对，
那如果我们发现了像是剩药的这个问题，找出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一个剩药之后，那如果会怎么去帮他做一些的解决吗？会做一些的提醒或提醒他的家人吗？
我会先去了解为什么他今天不吃，
嗯，
那第一个要把过期的这些药品我一定要帮他清掉，因为怕他又吃到这些已经过期不需要的药品，
嗯，
再来是了解原因之后就他的原因去解决，
嗯，
然后去喂教他，告诉他哪些是一定要吃，哪些不需要吃或是不愿意吃，这些我们要跟医生讨论怎么去更改药品或是删除药品，嗯，也不会造成健保的浪费，
是，
对，
那在多重用药也是一样哦，也会做正确的一个教导，他下次再回去就诊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做一些提醒，对不对？
像之前刚提到那个28颗的用药，后来我们就开始介入之后，
嗯，
他其实大幅减少他的用药，
嗯，
因为发现很多都是重复不需要的用药，
嗯，
所以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就会知道说，哦，哪一些状况我可以开始帮你，当然也要经求病人的同意，说我现在开始帮你做三检用药，
嗯，
然后跟医生一起做讨论，
嗯，
而不是说，欸，单就告诉病人说，欸，你不要吃，
嗯嗯嗯，
我觉得这是三方大家一起讨论下来看他的身体状况可不可行，
嗯，
让我们的药品减少的时候才是真的达到身体健康的状态，
是，要不然有一些长期用药 你减少药，如果他身体可能某一些东西不舒服的时候，他会觉得就是因为减少药，对不对？
对，
有些长辈会这样子，
对，没错，他会觉得为什么你把我药拿走了，
对，一定是没有吃到那一颗我才怪怪的，
对，
那其实有这些心理因素哦，
所以如果是这样，哦，表示他需要那也 OK
哦，
对，比方说那这样也 OK， 对他来讲那就是他需要的药品，
嗯， 嗯，
但是总比今天他吃的可能是他也不想吃，然后可能也摆在那边，或是他乱吃，
嗯，
来得好。
是是，那雅慧主任，这是针对我们居家访视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这些的朋友们在家里头药品出现了哪些的问题，对不对？那如果空中很多的朋友们他并没有这个居家访视的家庭药师的话，他也想要检视一下家里头这些，哇，真的好多的药哦，那到底他可以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他可能可以把自己所有的药品带去给药师做评估，
嗯，
那我会建议带药品的时候包含健康食品
也带着吗？
也带着，所以我有一些民众很可爱，他会带整大包，嗯，整大袋的药品
来找，对不
对？他会带来找我，那我就帮他分好这样子，
嗯嗯，
然后告诉他这要怎么吃，这样子不要重复，
嗯，
因为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说，欸，健康食品应该没有关系，
因为觉得不是药啊。
对，可是当你健康食品吃多了也不好，
嗯，
所以可能重复吃有时候会 交接下来叠成之后，你可能剂量就过高了。
哦，
对。那另外一种情况是，我在很多家医院就诊的时候，其实你要主动的告诉医生，所以医生在用你的健保卡可以去看云端药历，我药师也可以去看云端药历，我就可以知道你用什么药，但是这上面是看不到健康食品的，所以如果我有吃健康食品，可以自己稍微记得一下吃了哪些，第三种情况是我最常教民众做的，如果今天是有时间的时候，我会教他怎么做自己的药历。
哦，怎么做啊？
我会教他说，我会拿一个 memo， 就是拿一张纸告诉他这个格式。那为什么要做自己的药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比方说很多人在写药袋上面写止痛药，那你就知道是止痛药，但是你知道是哪边痛，只有你自己知道。
哦，哪边痛吃的止痛药，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哦。
可是我药师看到的时候，可能只看到是止痛药，医生看到也是止痛药啊。可是只有你才会知道我是哪边痛的。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注记，或是我要去做一个药历，包含说我今天为什么哪一颗药停掉了？我今天为什么因为哪一颗药不吃了？那你在上面很清楚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哦，我下一次医生当你看到这一张纸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应该怎么去开你的药品，因为在云端药历上面只能看到三个月的用药，也就是说再往前我看不到，但是我有民众是那种已经整理好几年了，那我们教他整理之后，我一翻我就可以知道说，第一个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第二过往吃过什么药，因为什么情况而停用，或者是吃了药有没有效果，可能也许是没效果所以停用，可能是因为副作用停用，可能是因为当时状况好了来停用，那或者是今天吃的这些有什么效果，或是哪一种情况对他是比较好的。
是，
那在做药历的当中的时候，民众跟我们之间的互动也会更了解自己的用药。
是，
因为我会经过每一个告诉他为什么今天要吃这个，这两个药品有什么差别。当医生开给你三种血压药，为什么要开三种？为什么开两种糖尿病用药？那这两种有什么差别？还是其实是同一种了，我已经重复用药了。对，那在整理当中就会跟民众有这些的互动，民众也可以越来越了解。我后来很多民众很可爱，他们会带一张纸来，或两张纸，以前都是带一大袋药品，到后来他们就会自己准备好这些纸来，然后告诉我说，梁药师你看看我今天带两张纸，你帮我看整理的好不好。
哇，他们有成就感。
对，他们会有成就感，说你帮我看一下我整理的怎么样，我还要再补充什么，我要再写什么。对，那你就会告诉他说，哦，你这里可能再可以多加一个什么症状啊，多加一个什么注记啊。那他们就会非常开心，而且他们会用这个去跟医生分享。那医生最大的好处什么？因为以前以往不同医院他有药袋都长得不一样，然后医生可能要研究一下那是什么药，要研究一下很久，
对对，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写的没有那么清楚的时候，他可能还要打电话来问药师说这个到底是什么药品。对，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很清楚注记在上面的时候，病人一看，医生一看就知道，哦，我一看下来原来这他吃了哪些东西，非常一目的了然。那病人也不用带一大包药一大袋药，我只要带了两张纸一张纸，可能民众今天医生药师都很清楚说，哦，他有什么状况，可能甚至他身体功能怎么样，他吃了多少药品，
是
连带健康食品都可以写下去。
是，这样子的自己制作自己的药历哦。
对，
是每天要制作吗？还是有一些变动的时候就要制作？就
变动的时候
对不对？
对，
哦，这也是因为说刚刚我们的雅慧主任提到的，因为在云端药历只保存三个月嘛，
对，
前面的我就没有办法去看得到有哪些的变动，对不对？
是，
哦，这样听下来好像不会很麻烦呢。
不会，因为我还蛮多民众真的是自己做很多年，而且无论帮自己，甚至是帮父母
也做，对不对？
对，因为你帮父母，父母可以更清楚，他没有办法去表达。最常民众遇见的情况是，他会告诉医生跟药师，我有吃一颗白色圆形的药。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猜，
什么白色圆形的药，
对，然后我有民众更可爱会告诉你、上面有刻痕啊，是什么刻痕，
嗯，
那我就会跟民众说，可是上面的刻痕我将要查很久，
嗯，
也不一定怕真的查错，所以最好的情况还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吃了什么，
嗯，
你清楚我也清楚，那也自己身体要自己照顾嘛，
是没错，
对，
而且因为这样子的药力建立好之后，其实我们的民众如果是像是慢性疾病的话，他是不是控制的比较好？
因为他会对自己身体会开始注意了。为什么今天医生帮我多开一种药？为什么少开一种药？当他开始去注意这些事情的时候，连带他身体也会变好，因为他会去管控管理自己的生活模式。
是，
所以会发现很多的民众，后来我有好几个民众是整理完之后，他就告诉我说：“我以前不会注意的健康都会开始注意了。”对，所以好像是有一些连带的好处。
因为你重视了自己的药力，就等于重视了自己的健康，
对，
对不对？
对，
好，我们最后还是请我们的雅慧主任哦，对于我们的用药安全的部分，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我们的民众的呢？
就是如果真的用药有一些问题的话，就是可以问一下药师。那大家不知道怎么去联络药师，通常药袋上面会有电话。那或者是我们街坊上面很多的社区药局都可以去做询问。那即便是健康食品，可能都要去注意，也许会过量，也许会有重复的，甚至交互作用，跟食物也会。那我们台湾是一个药食两用的国家。很多的中药接下来冬天会有进补的状况、对，所以这些可能都要连带的去思考下来说、中药健康食品西药这些我们都要去看、那如果任何问题都可以问药师，
是没错。好，其实任何的用药的问题，我觉得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有时候服用的方式是不是应该有间隔啊，我吃的这个是不是那个中药哦，它也有相同的一个作用，有些是哦，
对，
要特别注意哦，不妨呢真的要就近的利用我们社区药局的一个药师的咨询服务哦，然后呢我们避免呢在服药的过程当中，本来是服药要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的，如果一不小心轻忽的话呢，反而药品的使用会造成身体上的一个危害，对不对？
对，
好，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我们的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药剂部调剂组我们的梁雅慧主任的分享，也不要忘记了，记得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雅慧主任，谢谢，
谢谢。